刚才我们唱的那首的诗歌是将心给我，我盼望这首诗歌是今年这一年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首的诗歌。那我想今年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啊，虽然我是觉得我们这个一年的当中，这个主日和那个主日没有任何的什么不一样，而且我们做神的儿女啊，我们不应该受地上的限制啊。这个就像以弗所二章讲的，我们过去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大家过年，大家都要说一些吉祥的话，大家都要彼此的来恭贺新年。但是那些话是不是真正从我们里边说出来的？那些的话是不是主放在我们里边的心意？我们只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他走过一段生命的经历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才会有一些的认识。但是虽然如此，我们毕竟还是活在地上啊。那我今天早上我自己在准备这个服装的时候哈，那么这个我姊妹就提醒我找一条红的领带。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一定要找一条红的领带啊？我觉得这个主日好像和其他的主日，我跟弟兄姊妹们见面啊，我们在主里边，我们一同的蒙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的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应该这个主日和那个主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姊妹在旁边提醒我，她说你知道吗？她说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啊，这个主日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总要有一点红的颜色啊。那我是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啊，这个我们很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我是觉得在我里边就是这个心愿啊。那我是想向弟兄姊妹们说啊，这个祝贺新年啊，在新年的里边呢，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愿把我们的心能够交给主。那么愿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想这是历世历代那些圣徒们他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虽然说我们今年是第一个新年是主日的第一个新年，我们都向弟兄姊妹我们说祝贺新年的话，因为我们盼望这个新的一年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气象这个叫我们有新的开始。那么就是说我是想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看见。那就是说新的开始其实完全不必在乎是哪一天。那么神的话在马拉基四章已经应许我们说了，什么时候我们这做儿女的心我们转向父亲了，那么父亲的心呢也就转向我们了。那么那个时候那一天就是我们新的开始，就是我们新的一年。那我来读一个诗篇120篇，诗篇120篇，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些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那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主啊，你借着这首诗歌，你也借着主你的话，你来向我们里边来说恩言，把你的旨意你来放在我们的里边，教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前面的道路应该是如何。因为实在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叫你的话进到我们里边，就好像活水的江河，能够把我们这个人从死的当中再恢复。哦主啊，我们真是能够主啊，手脚有力气，我们不再是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主你的旨意，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恩典和怜悯，你保守我们众人能够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主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当这个纽约正主教会的弟兄这个来跟我讲的这个，把我放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在我里边，我在主的面前非常的诚惶诚恐。我是觉得像我这样软弱的人怎么能够当得起弟兄姊妹那么大的信任，把我放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刚才已经讲了，虽然是按着主的心意我们不应该有这日和那日的区别，因为主的话说的是很明白了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的三章里边，他就讲到，他说主，其实主的怜悯和慈爱向着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地上的年日是有这日那日，有岁首和年终，但是在他没有改变，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是虽然是如此，我刚才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毕竟还是活在地上的限制的里边，所以我就在主面前寻求说，这个我到底应该你放在我里边我应该怎么向弟兄姊妹来交通。我一直在寻求，一直在寻求，大概是到了前几天的时候主才把诗篇120放在我里边。大家都知道诗篇120是讲什么，我也巴不得主能够把一些我们世人所讲的吉祥的话世人所讲的能够这个在信心的里边能够让我们觉得有点提升的话，就我真是我知道120篇是讲什么，所以我就问主说，主啊，诗篇120篇你放在我里边，你到底要我讲什么？所以我一直在寻求，一直到昨天晚上，我还是祷告到很晚那我想主把这个话放在我里边把我只不过是做一个器皿能够把主的心意能够和大家交通出来。我想他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旨意，就像今天这首诗歌里边所唱给我们的，主向我们到底要什么？今天我们要来问一下。所以就着这个今天的这首诗歌298首将心给我，在教会的诗歌本里边，我就想到了诗篇，这个在诗篇150首的诗歌里边有15首被称为是上行之诗，我就想到了上行之诗的那个背景。那么在前面读经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上行之诗是文士以斯拉，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犹太人他们在被掳归回，一共是有三批的，第一批那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领的他们回来，那么主要的呢是要重建圣殿。那么第二批呢就是文士以斯拉带领的，文士以斯拉，那么在以斯拉记就对这个文士以斯拉有一个介绍，就是他 通达啊，这个耶和华神所赐以色列摩西律法，他是一个在神的话语的上面，他是一个通达的人。所以文士以斯拉他不但的哦，是把那个哦圣殿里的敬拜照着神的旨意恢复了，使神的百姓不再是随着自己的心意来敬拜神，他还把神的话语带给神的百姓。当神的话语在神的百姓的当中啊来照亮的时候，他们看见自己的光景，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知道主的心意不但是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能够带回来，不但是要让他们重建圣殿，其实神向他们最要的是要他们的心，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尽一份忠心，说我们来重建圣城，我们来重建圣殿。但是神的话现在借着以斯拉带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在神的话的面前，他们悔改说我们离开了神的心意。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耶路撒冷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虽然是有第三批啊，是尼希米带领他们重建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我们都知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把神家的见证能够恢复，能够建立起来，叫人远远的看见神的家，远远的看见耶路撒冷，他们就知道神的荣耀居住在其中。但是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已经把圣殿都建成了。那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读哈该书啊，这个读这个马拉基书，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这个背景。他们都已经把圣殿建成了，虽然在建圣殿的过程的当中是有诸多的难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们仍然是把圣殿建成了。所罗门王建圣殿是用了7年的时间，但是这些人建圣殿，他们用了21年的时间，而且建成的圣殿要比所罗门的圣殿规模要小得多，这个样式呢要简单得多。但是我们说，我们感谢主，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是把圣殿建成了。这就让我们想到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去的一年的里边，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难处，可以讲我们用中国的成语来比喻说，真是这些的难处啊是目不暇接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啊这个疫情来到，那么疫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我们都是很大意的，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也不去寻求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觉得大概疫情就是一场流行的感冒。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啊疫情，我们就被疫情就憋在家里了。那憋在家里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我们开始在网上聚会的时候，开始的一两个月，我想大家我想大家跟我的经历都是一样的，我像我这样已经是落后于世代这个好几代的人，现在重新的要回去，要再看我们在网上面啊，我们怎么能够掌握这个网上通信的技术。哎呀，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自己觉得兴奋得很，就像今天我给大家念的这个诗篇120篇，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居住在米舍和基达的帐篷里边不是那么有祸的吗？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事情吸引我们。头几个月，我诚实地跟大家讲，我在主面前的光景就是这样，好像新发现了一个技术，新发现了，新掌握了一个东西，哎，我们就觉得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就来了，疫情来了。 这个疫情不但是在我们环境的当中带给我们影响，这个疫情给每一个家庭，给我自己的，我们自己全家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这个等会儿我和弟兄姊妹我会交通的。当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感受到疫情离我们是那么近，这个疫情，这个新冠病毒就在我们身边，是那么厉害，好像我们在主面前，哦，我们蒙了几十年的恩典，我们有一点点的追求，两三秒钟，好像这些的东西都不见了。我们感谢主，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仍然过来了。就像使徒们他们说的一句话，我们信心是靠着恩典才得以坚固的。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一句话说，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能够成的。我们过来了，我们终于到了年底，我们觉得疫情好像是要过去了，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去寻求神的心意。到底神把这个疫情经过他恩典的手量给各地教会的时候，量给各地神的家的时候，他向着他的儿女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想又有大选，我想今年的大选啊，弟兄姊妹们在红的蓝的大象党驴子党这个先生那一位先生的中间有许许多多的纷争，甚至有的地方神的家就因此就被拆开了。我们觉得只要这个党赢了，只要这个颜色在这个台上执政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好了。我们就像那些建圣殿的人一样，我们就在这些的纷争摇摆崎岖不平的这些的难处的当中，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年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仍然是要感谢主。虽然过去是有许多的摇摆纷争难处，我们毕竟还是像那一代建圣殿的人一样，圣殿毕竟是建成了。我们刚才讲所罗门王用了七年建成了华美荣耀的圣殿，这些人他们建圣殿用了三倍的时间，我们讲规模小得多，我们讲样式简单的多，但是毕竟他们靠着神加给他们的恩典，他们靠着神加给他们的能力，他们把圣殿就建成了。当他们建成圣殿的时候，他们的心欢欢喜喜，在以斯拉六章二十二节，我就注意到那里有一句话，他就讲，他说当圣殿他们建成了的时候，众人都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他们知道若不是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圣殿是建不成的。当圣殿建成的时候，他们仍然会想到那个建殿的工程停了的日子，他们每个人都回家去建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了，神的殿空空的架子就放在那个地方。感谢主，神兴起先知激动他们的心，就像当日他们在巴比伦城，神带领他们，耶和华的灵激动他们，他们愿意回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觉得 这是他们新的开始，他们只要把脚放在耶路撒冷的城门的里边，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在诗篇122篇那边就讲到了，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的心就欢喜了。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新的开始了。但是没有想到，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脚所踏之地不过是一片废墟，一块石头也不在石头的上面。新的开始，旧地就打回原形了。好，神又感动他们的心，耶和华的灵又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在那里建圣殿，他们重建圣殿，他们以为这就是我们新的开始了，他们把以前的事情都抛到脑后去了。就像我们今天，很可能我们今年站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会想到过去是有许许多多的难处发生在我们中间，但是毕竟都过去了。这些过去了以后，我们觉得从今年开始，这新的一天，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了。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回去，我们问神说，你到底向我们要什么？你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我们刚才讲了，马拉基书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做儿女的心转向天父，天父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神儿女的新年，是神儿女新的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但不是今世风俗新年的开始，我们需要一个在主的心意里边的开始。我们愿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问主说，在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神他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知道在新冠的这个疫情的当中，纽约的弟兄姊妹，你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艰难的日子，比我们在这里艰难，比我自己家里的事情要难得多。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这些的难处，我们有没有像 Fanny Crosby 姊妹她写的那首诗歌，她里边讲，我们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我们只有在神的心意的里边，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的日子，就像第二批归回的人，我们今天要问，圣灵为什么打发以斯拉回来？其实在耶路撒冷城，他们有许多的需要，明明是也可以把尼西米在以斯拉之前打发回来的吗？明明他们是需要一个祷告的，但以理就是年迈的话，神也可以把他打发回来的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文士以斯拉打发回来呢？主向着他们有一个心意，他们要在神的旨意的里边有一个新的开始。现在他们明白了，当文士以斯拉回来，他美化了圣殿，他照着神的旨意恢复了那个圣殿里边应该有的敬拜，他把那些在圣殿里边懂得服侍的人都带回来，他把圣殿里边那些敬拜的时候应该有的金器银器都带回来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是他美化圣殿。但是以斯拉他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他就是把神的话带到百姓的中间。当他把神的话带到百姓的中间，这个当中神的话当然有以斯拉，我们知道以斯拉是把整本的旧约的圣经把它按照圣灵的心意把它编排串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有今天我们手上旧约圣经的39卷书。感谢主，这个是圣灵借着以斯拉在以斯拉里边感动所做的一个工作。那么就在以斯拉他所做的工作的里边，有一件是更重要的，他就是从以色列属灵的历史的图书馆里，他这里一手那里一手，就好像一个精明的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知道哪一本书放在什么地方。我儿子小的时候他很喜欢读书，所以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这个library 啊，那么这是 county 的 library。那这个我们过去都是自己到网上去借着书目然后去找书。这个后来我们到了这个图书馆的时候，我们就跟里边的一位图书管理员，我们三来两去的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貌不惊人的一个小小的身材很瘦小的一个老太太，都驼背了。那有一次他就问我儿子说，为什么你要借这样的书？那我儿子就跟他讲他这个喜欢读的书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然后这个老太太就讲，我推荐给你哪一本书哪一本书哪一本书。图书馆里这么多的书，我们到哪儿去找？就是 fiction 或者说是 non-fiction 或者说是这些的书那些的书，我们到哪儿去找？当老太太这一位这个老太太她把书目告诉我儿子的时候，她顺便就告诉我儿子，她闭着眼睛，她说这本书你要到第几排的第几号，那一本书你要到楼上的第几排的第几号。这么多的书都装在它里边，这个叫精明的图书管理员。今天当文士以斯拉他回到神的百姓的当中，圣灵在他里边有一个带领，圣灵在他里边有一个光照，所以他心里清楚的明白知道，有这么多的上行诗。我们讲虽然说上行诗我们从表面读出来是那些古时的圣徒们，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要到圣殿里边去献祭去敬拜神的时候，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一路上行一个经历的上行诗。那我想在过去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不只是只有15个人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上行的经历。我们读过这15首的上行诗，从诗篇120首到诗篇134首，我们就知道了这是许许多多古今中外一直到今天那些敬虔爱神的那些圣徒们他们生命里边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说，在旧约的历史的里边根本不止这15首的上行诗。但是现在神打发了一个精明的神家的图书管理员，叫他从以色列属灵的历史的那个图书馆里，他这里一手那里一首，他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有的是署名的，有的是没有署名的，他们不同的经历的里边，他挑了15首诗歌。严格的来说，这不是15首的诗歌，是15个祷告。然后他按着一个署名的 次序，我们记住，是属灵，是生命的次序。如果这十五首的上行诗放在我里边，如果是圣灵打发我这个人去的话，我不会把120篇放在第一首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文士以斯拉他通达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摩西的律法，他知道神的旨意，他是有一个有很深生命经历的人，所以他跟随圣灵在他里边的感动和光照，他照着生命的次序，他就把这个十五首的上行诗他就交给以色列人。现在当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你知道吗？他们都是第一代的功臣啊！被掳归回，他们是放下了巴比伦一切的荣华富贵，就是因为耶和华的灵激动了他们的心。这些人，他们告别了自己的家乡，告别了自己的家庭，严格来讲是告别了他们自己的家乡，因为这个当中他们归回的，被掳归回的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讲不过是他们父辈而嘴里的讲的故事，巴比伦是他们的家乡。但是当耶和华的灵激动他们的心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回来，他们回来，他们建圣殿，是在一片废墟的上面，他们立了殿的根基，他们把殿建成了。这些人真是，他们是建殿的功臣，我们讲这些人应该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神家的柱子。他们有许多的经历，他们何以和他们的下一代讲，他们是很有资格可以对着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讲 Hey kids, listen to me。 但是现在当他们跟着文士以斯拉来读神的话语，尤其是这十五首的上行诗，这十五首上行诗所代表的那个生命的经历，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新的开始不在乎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新的开始也不在乎他们立了殿的根基，新的开始也不在乎他们建成了，终于花了21年的时间重建了圣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儿女，新的在乎，新的开始乃在乎一段生命的经历。什么时候当我们的心转向天父，天父的心转向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信念，这个才是我们新的开始。所以在三批回到被掳归回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当中，前面读经的弟兄他们都一致的承认说，以斯拉是承上启下一个关键的人物，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乃是差遣打发感动他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这10篇15篇，愿文士以斯拉的服侍，愿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新的开始，并不在乎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周日， 愿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重新有一个立志。我不知道在大家的里边，你新年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讲 New Year's Resolution。你新年，你想把这个新的开始是放在什么地方？我想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把新年新的开始放在疫苗的上面。我刚才已经答应过大家了，我想跟大家交通这个我家里的这个情况。我儿子从去年年初开始，他就是在一个这个在一家诊所他做实习的工作。那他那一批的同学有进医院实习的，有进诊所实习的，那我儿子就到了一家诊所去实习。那么实习的不久这个实习开始不久，那么就开始这个疫情了。那我儿子从小他的个性就是比较乖乖的，他愿意 follow the rule 是这么，所以疫情开始以后这个他的同学都不管，大家聚会的时候拖着口罩什么都，他是把自己从头到尾包得好好的。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谢绝一切同学间的聚会那么他就在自己这个安安分分的，他住在一个地方，那么住在他的宿舍里边，然后他的生活呢就变成很简单，上课实习回家，除非是有必要的事情他才出门，比如说买菜自己要买一些东西加油他才去。他是他那个诊所的里边自我防护措施实行的最好的人，从头把自己包到脚，然后还戴着那个玻璃的那个口罩。今年八月，他是他们诊所里边唯一的感染新冠病毒的。他感觉身体很不舒服，他就去做了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那么当检测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他打电话给我们。那在那个时候，今年八月，我自己的身体也非常的软弱，我姊妹的身体也很软弱，所以我们就在电话里边，我们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敢把他接回来，因为我们的医生讲，现在你的身体的状况，你如果要接触新冠病毒的病人的话，那么大概你们这条命就是保不住了。所以我儿子也知道这个情况，他说我坚决不回来。他下午把电话挂掉了，过了大概没有半个小时，他又打电话回来。他打电话回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有一个情况，他说他的房东知道他得了新冠的病毒，现在房东就命令他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就从这个房子里边要搬走，因为他房东不想一个新冠病毒的人住在他的房子里边，而且这个房子里边还有其他的室友。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更加的着急，但是着急也没有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半个小时你能够找到什么地方去住？半个小时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在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我们只有回到主的面前，就像今天诗篇120篇第一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不但这一句话对我来讲好像是很遥远的一句话， 对像我儿子这样，他们生在美国，在美国成长，他们虽然从小就被爸爸妈妈带到教会的里边，但是对这些 ABC 的 kids 来讲，诗篇120篇的第一节这句话是更加遥远的。他可以从小跟着爸爸妈妈来到教会，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的圣经比我背的还熟，不过是英文的，因为从小我们是在南方的，所以南方的你都知道，在美南浸信会的教会的里边是规定小孩子要背圣经的，所以他这些圣经背的比我们熟的不得了。但是这一位神是爸爸妈妈的神，这一位神是他背圣经背出来的神。你要跟他讲，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里边没有这个经历，他不会说阿们的，他表面说阿们，他心里不会阿门的。你只要听他的祷告，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但是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就在这30分钟的里边，我们全家人被逼到一个极难的当中，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我对我儿子说，我现在开车过去接你，单程3个小时。他说你不要来，你来了我们变成两个人都在一个巨大的危险的里边，我回去了变成我们一家4个人都在巨大的危险里边。他说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选择这一个。我想也对，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只有祷告，只有祷告。我们是6点钟开始，晚上6点，我们大概祷告到6点20多分的时候，将近6点半的时候。那我们祷告，我们当时觉得祷告，主放在我们里边的一个感动，是要我们这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到最后我的一个祷告都是这样子在那里打气的。然后我们就把电话就挂掉了。我儿子说，不管怎么样，神会顾念我们。但是呢，今天晚上我6点半搬出来，我就睡在车里。虽然是在德州，虽然是在8月的时候，你让他睡在车里，这个半夜怎么办？他说我冷了就开车里的 heat， 我如果热了我就开车里的 AC。 哎呀，我们觉得也好也好，就这样吧。诗人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大概6点45的时候，我儿子又打电话来了。他打电话来，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很惊讶，怎么会声音完全都不一样，只是过了1刻钟或者20分钟而已。他说真的是 miracle 发生了。我说什么 miracle 发生了？他说我刚跟你们挂下电话，我的一个同学因为疫情了，所以学校都关门了，所以他这个同学住在休斯顿就回去了。从3月份啊，这个3月底啊，或者学校关门的时候，他是第一批，他说他就回去了。他的这个同学是住的是一个人的 apartment， 一个人的公寓，所以他的同学就回去了。 他说我光刚跟你们挂下电话，我的这个同学就打电话，哎呀，他说我终于把你找到了。哎呀，我儿子就说对不起，我这个这两天这个他没有告诉他得了新冠哈、啊，他这个他就说我这两天啊有一些紧急的事情，所以呢都没有接你的电话，除了我爸爸妈妈的电话，我谁的电话都没有接。哎呀，他说现在不管了，我求你帮我办一件事情。那我儿子就问他是什么事情，他说我住的那个 apartment， 我住的那个公寓的经理就打电话来跟我讲，他说你这个房子是可以空的，可以空到八月底，但是呢你要回来要照看一下你的房子，比如说你的房子的里边有什么东西损坏啊，有什么，他说你这边有没有同学是没有回休斯顿的，可以帮助你来照看一下的房子。这个时候我儿子突然里边他亮了，他就问他的同学说我可以去帮你照看你的房子。在这个时候我儿子就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就告诉了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就跟他讲 Be my guest， 他说因为我已经不准备回去了，而且他说我下个学期我要准备转学到 UT Austin 去了，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我不准备回来了，所以我这个房子呢到八月底是我一定要退掉的，只是我现在要找一个人免得他们把我房子的那个押金给扣了。我儿子说如果你不在意的话，那一天是八月十四号，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今天晚上我现在就搬到你住的公寓里边去，然后我负责会给你看守，我负责会给你打扫，到了八月最后一天我把钥匙替你交还给公寓的 office。 哎呀，他同学说谢谢你帮忙，我儿子说要谢谢你来帮我的忙。就这样当天晚上我儿子就有地方住了，他住在那个地方，他自我隔离了14天，正好是八月底，到了八月29号的时候他去做了另外一次的新冠的检测，检测的结果是阴性，他凭着这个阴性的检测的结果他又回去上班，也凭着这个报告他租到了新的公寓，他把现在这个公寓用最后剩下的半天的时间打扫干净了，把钥匙交回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是偶然发生的吗？你可以讲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对我儿子这样的年轻人，对他生活在美国，他在这个国家长大的，在美国这个国家长大的，现在这样的 ABC 的孩子，经过这件事情，他跟我说，神不再是他父母的神，神不再是他背圣经背来的神，他跟我说 God is living God，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今天弟兄这个提醒我，其实我还预备了其他的我要跟大家交通的，今天弟兄提醒我因为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不要太拖大家的时间，我想我就很简单的长话短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需要像以斯拉那个时代的 那些被掳归回的人。我们的盼望不在疫苗的上面，我们的盼望也不在政治人物的身上。无论是大象党、驴子党执政，这一个时代已经恶贯满盈。我们不是在等候敌基督，我们乃是在等候荣耀的主降临。我们不把我们新的开始放在这些的上面，但是主向着他的儿女有一个心意，借着诗篇120篇，主向他的儿女的心意是我们要有生命的经历。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脚放在这个生命经历的起头，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新的开始。你不需要有多少的经历，你不需要有多少的知识，你不需要有多少的势力和才能。就像文士以斯拉，他回到耶路撒冷城，他带着全体神儿女百姓，他回到神的话的里面，他们众人一同的在生命的经历里边，他们开始走这15个台阶的第一个台阶。这第一个台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愿我们新的一年从一个祷告开始，从一个在极难中的祷告的开始。我们不知道新的一年前面还有多少极难的发生，但是神借着他的话应许我们说，我们在极难中向他求告，他就应允我们。不但是我们的极难的解脱，而是我们在极难的当中借着这个祷告，借着他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生命的经历能够往前迈出第一步。这个我想是主放在我里边今天的负担。我们祝各位的弟兄姊妹新年好，我们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彼此的带到，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在生命的经历的里边，我们有丰富的得着，也能够回应今天前面唱的那首诗歌说，我们将我们的心交给我们的主，这是他向我们一切所要的，不在乎我们的工作，不在乎我们的奋斗，也不在乎我们个人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乃是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交给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的话说在我们里边，就能够带领我们来往前行。主，我们为着过去的一年你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为着新的一年，我们要奔跑前面的路，我们仰望主你扶持的能力，仰望主你扶持的恩典，教我们能够迎接主你的再来，讨着主你的欢喜。愿荣耀归给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